好，那刚我们解释过了，从涅槃去讨论不管是从断烦恼这个面相，或是从修道这个面相来讲，断烦恼是从三毒，那到底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呢？就说它到底是在内、在外、在中间哦，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因缘所生的，是无自性的。所以你要求一个定相，求它的自性是不可得。那从修道来说，就是他所修的功德到底是在入涅槃之后会不会消失的问题。基本上呢，导师是从这个诸法毕竟空啦，从第一义来说，所以他就超越所谓他会不会消失的问题哈，就是他本来不生嘛哈，无生无灭哈，无生既然就是无灭哈，所以他就不落三世，就是不落入有为，不落入生灭哈。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人三哦，标题人三这边哈。那既然知道所谓的贪等烦恼是由意想分别，那意想分别也是无自性，毕竟空。那怎么办法达到这种所谓的超越哈，或是不升起所谓意想分别呢？那接着我们看人三这科判下面哈，诸比丘着一切法实有哈，所以想从禅定中求得涅槃，就是在禅定中降伏烦恼的涅槃，不但以为有烦恼可断，也以为呢有涅槃可得，这基本上这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断除烦恼得智慧，如果没有真正了解这种甚深空义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我们就真的断除了一分烦恼，得了一分的涅槃。那上面呢，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上已显示烦恼本空哦，涅槃不可得，所以这个都是在诸法性空这种第一义来说了。那既然知道这样子，可能对涅槃，基本上我们修行在刚开始的修行的过程，总是认为有个东西让我们得，我们才有意义嘛，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学佛啊？总是认为有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得。所以这边呢，就要再进一步对涅槃说：事实上要不要认为它有实在性，就是要离这种可得的心哦。那接着这个话比丘又说呢：汝等呢，应舍离舍离是涅槃想哦，不要认为涅槃是如何的极尽哦，这种如何的清净在想涅槃怎样都是意想分别那切莫随于意想就是意想是不跟涅槃相应的，或者不跟所谓的诸法实相相应所以不能依着意想去揣测了或去模拟猜想这个涅槃。可是呢，也莫随非想就是不要意想，不要认为不用意想就可以了事实上，我们作意不要意想，基本上这个就是意想就是说，这个举个例子我们在禅修当中，我们常常认为说，心很乱嘛，杂了很多可是如果你再升起一个心说，不要升起烦恼那这时候事实上你没办法跟所缘相应，甚至说你没办法安住在所缘上。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怎么想，不要就我的认知，就我认知，就我个人的经验，我会认为说，你在以修属习来说，你当下有很多杂乱，你不用再去想说我不要升起这种善乱心当下就是直接回到呼吸上，就是不管一念一念或是一分一分，就一直回到呼吸上，专注呼吸就对了。你不要再取一个心，或是升起一个心说，不要升起，不要升起，别乱想基本上你升起这个样的心基本上你的心没办法安住的。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你要说不要臆想，不要臆想，基本上就是一种臆想了。简单的说啦，跟所谓的法相应诸法实相相应就是观它，如果从大乘就是观空嘛，观它的无自性，而不是提出另外想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事实上也不是的作意什么都不想，这个就是一种意想分别好，那接着看呢就接着看下去莫以意想来舍意想就是如此那 只有持舍一念齁，就是意想分别，就是你要舍离齁。就是我刚举例的，你在观呼吸的当下就是观呼吸就对了，你在想说不要想其他的齁，基本上它就是分别齁。基本上你就是没办法安住你的心，没办法让你的心跟所缘齁相应或是合一齁。好，那进一步呢齁，也切莫以想来观想，那以意想来观意想，基本上就是用分别来观分别。那世俗，我们在之前在讲这个随顺世俗的分别，基本上是没办法引入这种圣意的自证。那我们在讲那个随顺，你这边讲的是随顺世俗的观行嘛，就是随顺世俗的分别，实际上是万分别。那随顺于圣意的分别，就是观他的无自性空啊。这个叫虽然是分别，可是有去除这种妄想的作用。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哈，就虽然是观想或者这种观呐哈，它有分世俗的跟圣意的。那在圣意的观也有分呐哈，圣意的观是还没有在真实的智慧升起来之前哈。你还是要观察，那是用所谓的这种随顺圣意的观，就是观他的无自性空，或者从早期佛教从无常去观嘛，无常苦无我空这个去观。好，这个讲的就是用意想观意想是没办法体证这种圣意的诸法实相。那如果以想舍想，就是用想来观想，不能脱离意想的这种缠绕或是圈锁，为想所系缚，不得解脱了。所以用想舍想也是没办法，就有点像我们知道这种想不好，所以我生一个念不要想，用舍想，舍想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好，那我们看256页，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对于取向修行世俗的假想观做批评，然后就是在修行中会有个实在的法可得，或是实在烦恼可断，这个都是取向的修行。那这是属于随顺世俗的观想，就是以想舍想啊，或是不要想，这些都是。那先看一下这个656了，在瓜福二呢，这圣意观或是圣解作意，为什么叫是叫做那个圣解作意，或是假想观，为什么叫假想观呢？看一下瓜福二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圣解作意对修持是有帮助，但不能得解脱，为什么呢？那圣解观成就自心所见的不净或是清净色相与事实不符，所以叫颠倒作意。它为什么不是真实作意呢？我们观呼吸，那呼吸成就，就是它如果从南传的修道次第来说你借由呼吸得所谓的初禅，那你初禅相禅相现前的时候，它是有光明的，就是呼吸在这边有很光明嘛。那光明是让我们不是真的看到光明，那光明从哪来？外在的光吗？日光灯很亮，所以很亮，所以很光明。它实际上是心生色了，就是你心很专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作用。一般会说禅相嘛，尼米塔，它很亮很光明，甚至像白天一样，你晚上可能闭个眼睛，觉得整个空间都很亮，这些等等。事实上它不是真实的啦。真实的是什么？你晚上的时候没有开灯，它就是暗的嘛。所以这个叫做圣解作意，就是它不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法的状态，所以叫做颠倒作意。可是如果你去观法，从无常苦空无我去观，它法本来的那种特征就是如此，这个叫真实作意。所以不净观啊，不净观啊也是如此，不净观你观白骨骨头淤青容量这种相，它不是真的现在你面前，这是我们从我们的意识上或者我们心上所现的这个相，这些基本上都是假想观。 那你看瓜佛一也是如此，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提到，圣解的假想观呢，是不能究竟解脱，可是它有对治烦恼、断除烦恼、增强心力的作用。那假想观中主要是不净观，如清淤想、容烂想还有骨想。那这主要是要对治这种贪欲。那除了对治这种贪欲之外呢，另一方面佛又开示了这个出入息的法门。那事实上不净观成就的时候是清净的圆满相啦，就是它是白骨流光嘛，所以它是一个圆满净相。那一方面由不净观而转出净观，就像八解脱的第三解脱，还有八圣处的后四圣处，还有十片处的前八片处呢，都是净观。那不净观跟净观都是原设法假想的圣解所成，圣解嘛，这边所说的圣解作意，就是不是相对来说它不是法的实相了，观的时候不是法的实相。那一样如果你可以借由所谓的不净观去观这些的所缘境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就是真实观了。那观呼吸一样，你刚开始你借由观呼吸的禅相有光明现，那最后你的呼吸跟光明结合，那你入禅定，那你进一步去观这个呼吸也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时候就是真实作意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观法的共相啊，有早期佛教是从无常苦空无我来说了。大圣呢，如果我们很心很善巧可以直接观一切法空，基本上这个就是真实的作意了。那这个真实的作意事实上还是在世俗，可是那这样子的观察，就是我们说这样的分别是随顺于圣意的，虽然它是还是属于世俗观的。好，那我们看为本文了。最后总结来说了，就是受想灭定是最高圣最高的最殊胜的，那就不应该意想分别这样子的受想灭定，因为一切诸法呢本来无分别，分别即与法不相应。法这边的法就是诸法实相，你可以说是法性。这个我们之前说正法，就我们后面一开始这边在讲的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相，这边的法举的就紫色的都是实相了，诸法的实相，所以跟诸法实相不相应。假设有比丘呢能灭诸受想得灭定，这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成就了修行的目的，或者圆满了这个修行的目的，没有更无有上的涅槃，就是当下了。可是这边呢要进一步区分的，我们接着看这边的受想灭定与一般声闻学者就大圣所说的不一样了。一般声闻学者认为就是以受想心行嘛，那心行在注脚的657导师提到心行呢就是心跟心所的一切活动，所以受想都是受想都是属于心心所嘛。那心行是刹那生灭无常，所以一分学者我们看为本文导师的解释，一分学者认为呢有了心行就有心的作用，有心心所的作用，那有了这样的受跟想就有情感的知识的一切的分别，还有有分别就会产生苦嘛，都无法避免。那如果我们可以从厌患受想就是厌离受想下手，就灭了这样受想，那一切的心心所法就灭了不生，这个叫灭受想定。那这个是三果圣者，就是他具有禅定的四禅八定，最后还有一个灭尽定，三果圣者以上，他为了身心的劳累，那修持以暂时熄灭心心所法，那这个阶段跟涅槃相似的，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就是灭尽定了。那我们看一下257 可是呢，一分的学者还有大乘法说，这个灭受想定是净智现前。净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无漏智啊，清净的无漏智现前哦。这升起之前呢，测证究竟法心的生定哦，就是啊，在升起无漏智之前的一个甚深的，就是他还是在一样是在体验或者体证这个诸法实相那个当下的生定。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注脚。那最后三句话算是结释啊，结说这个所谓的灭受想定。那有受就有取着，有想就有分别，他是导师用这样去说明的。那于一切不起不生起意想分别，那就超越三界寻思所行进啊，就是超越行思嘛，就是语言文字不管是粗的细的去分别这些所行的这种境界，这个叫做灭受想定。那得灭受想定呢，就安住无所取的涅槃，究竟无上。他这是解释经文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大圣的一分就一分学者还有大圣法说的哈。这个在注脚的257页的659色大圣论说，就是灭受想定是体证法性的生定。这边在解释离享受灭极尽，那无分别智是无受想心行，无受想心如果就是没有这些作用嘛，没有受没有想的心还有它的作用嘛。那但是呢，受想心行俱灭的灭尽定虽是圣者所得，还不是无分别智。所以这个对应我们这个本文就是净智现前的齁，净智就是无分别智齁。所以呢还要离去这样子的享受灭的极尽才是般若的无分别智。所以这个是大乘法比较强调的齁。那声闻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灭尽定，就是三果圣者他们要暂时休息的齁，就是先熄灭所谓的心心说法齁。那这个境界跟涅槃很近的齁。好。那我们接着看257页的丁氏齁，就受教得脱齁。化比丘说是与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来忆佛所头面礼主在一面礼齁。那这些五百比丘呢，听到这些化比丘的说法齁，不管是从所谓的没有实在的去教他们思维啦齁，没有实在的这种三毒的自信，乃至说所谓的意想分别，它也是无自性，乃至说这个涅槃，事实上它也是无自性的，没有实在的烦恼断，实在涅槃可得。那这些比丘之后就得了所谓阿罗汉。那导师这边有个解释的，就是说这些比丘本来已经修得这个甚深的禅定，可能他的修所断的烦恼已经断得差不多了，有些啦，有可能是这样，所以经过这样子开导，他就断尽了所谓的一切烦恼，见所断还有修所断的烦恼，得到究竟解脱。那既然证了阿罗汉果，那对于佛所说的身法自然可以信解，乃至随顺而通达，不会偏执，就是他可能不会偏重于禅定，那反而回到佛所在的地方，就回到大众的这个聚会法会当中，那回到之后礼佛主，就是向佛至上最高的礼敬，那静静的在念力，那佛是心心相印。这边讲的心心相印主要讲的是说佛跟佛弟子都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了，所以叫心心相印。那如果我们在之前一开始在讲说大家是在说明退席因缘的时候，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242页这边，就是大家是说是让他们是休息很甚深的禅定，如来说是说 从两百四十三页开始是说，他们是真善慢的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禅定也是解脱，所以这边就进一步讲，听了这些化比丘的开导，这些人真的证阿罗汉果，所以证阿罗汉果自然可以信解受持乃至提证佛所说的这种甚深的法义，这是空啊，一切法空的道理。好，我们接着看258页，这丙三啊，这是另外一个在兼说声闻道的另外一个主题啊，丙三。那丙三这边又分为两个了，丁一就是密论自证，就接下来呢就是须菩提会问这些比丘，到底你们怎么会回来，那你回来是不是内心有什么另外的体会嘛，所以丁一呢是密论自证，那丁二呢实众开解，这个在266页了，就是这些问完问答之后呢，这些人就当下又有人了，就心得解脱了。那我们看258页导师他的标题是丁一嘛，那丁一之后呢，我是借由他接下来解释，我又把它分为他接下来有三段经文，导师是没有科，我是借由导师的说明，我把它科成物一，就是修学的历程，这个从258页开始到260，那物二呢就260页开始是究竟解脱，物三是解脱以后，就264页开始，就是他接下来有三段文，我是借由导师的解释把它刻成物一物二物三。好，我们先看258页这段文，然后一起念一下啊。尔时须菩提问诸比丘言：汝等去自何所？今何从来？诸比丘言：佛所说法，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又问谁为汝师？答言：我师先来不生，亦无有灭。又问汝等从何闻法？答言：吾有五音十二路十八界，从是闻法。又问云何闻法？答言：不为福故，不为解脱故。又问汝等习行何法？答言：不为得故，不为断故。又问谁调伏汝？答言：身无定向，心无所行，是调伏我。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此下密说一颗，从文段来说，就是500比丘回来，须菩提跟他们做一连串的问答，那他们呢，这些比丘是本着自证的心境做回答，那导师说这样子就像中国这个禅宗禅者的作风一样，就是师父问徒弟嘛。那因为他们密说就是说出自己内证的法门嘛，自证的这个法门，所以叫密说。那如果没有说出来，别人没办法体会嘛，所以使大会的法众法会的大众呢得益不少，又特别别出此科，除了正化巧化之外，还有这个密化这一说。那这个就是导师的科判啦，如果我们从那个丙一啊，丙一丙二丙三，实际上就是如此。那这一串的问答可以分为三段，那第一是六番问答问修学历程，那这个就是我标题物一的，就是举一这个来说。那先翻一下，那既然分三段嘛，我们先把三段看一下。那第二个是在导师的解释在261的经文下面，第二个是八番八次的问答，那约究竟解脱作问，那我也基本上物二的标题也是用这样子。那第三段在264页一样是在经文的下面， 三呢，五方问答约解脱以后作问，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了。好，我们接着翻回来258这边。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就是当时候呢，须菩提见五百比丘回来，那心里就觉得奇怪，那与会大众也有这种感觉了，所以就如来就叫须菩提去，一开始如来曾叫须菩提劝他们回来，他须菩提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就辞退了。那现在他们自己回来，那一定有前因后果嘛，所以一定有一番的因缘，所以就问跟这些诸比丘问答。那一开始是说就汝等，就诸比丘是离到什么地方，那现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那是想从他的去处来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回来。那这些比丘的回答接着呢，就是本着自证的心境，那就佛所说的一切法无所从来，去时也无所至，意思就是不见一法有来处，不见一法有去处。那这边的所谓的不见呢，事实上并不是说真的没有见的，我们知道因缘生无自性的，可是你要说一定有个地方，我们就会认为有个可以依着可以执着的地方，所以来去事实上都是不可以执着。所以佛说呢，不来不去，那我们台湾有古德嘛，什么无来无去无来去，那到底有没有来去，事实上从世俗上来说可以描述啦，就是有这样的行为，而实际上它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来实在的去，或说不来而来去无所至，就一切本来如此。你现在就是须菩提怎么问我们，请翻到259，问我们的这个来中去机，就是他的往来的行机，或是实际上问实际上的一个处所嘛，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栏，就是问不来不去这个，这个算是注脚的663，一样是在259页这边啊，259页的瓜佛山啊。来先看一下瓜佛二啊，这个跟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杂含经的335经是有可以互相参照。瓜佛二呢，就一样在注脚栏，259页的注脚栏，瓜佛二是在真一含经提到了，不起于色，不亦不依于色而起于事，不起于身，不依于身而起于事，那无有我人受命是夫蒙造有形之类，若言起时亦不知来处，若言灭时则灭，亦不知去处，无有而衍生，已有而衍灭，那皆由和合诸法因缘，那言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无有而生，那无有就是说本来没有嘛，因缘和合而生嘛，那已有而灭就是和因缘和合而生，可是那终归朝向灭失或是消灭，亦复不知来处，不知去处，皆由和合诸法因缘，是为长者名为空行第一之法，这个刚好跟我们之前刚看的这个所谓的第一空法经是相对应的啦，只是它的翻译上不太一样，不过也蛮有趣的。那我们接着看瓜佛三，瓜佛三主要我们是要看瓜佛三这个般若经讲记，一般以为来去是动，没有来去呢就是不来不去的静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所以这个不来不去是什么样概念，是都不动吗，就是静止吗，都不动叫不来不去，其实呢 所谓不来呢或是不去呢，其实就是住嘛，如没有来去的动向，哪里还有不来不去的镜子像，所以这是相对的，就缘起法中镜不能离动，那离动镜子不可得，那动也不可离镜，离镜的动向也不可得，所以来与不来无非是一缘假合。在通达性空离相的圣者是不会自以为是不来的，所以他的不来不去，我就说嘛，这是从圣义地来说，世俗上还是有他的这种现象，并不是说他真的就世俗上没有这种现象，没有真的来或去，只是不会把他认为这样的来去是实有，是固定，是可以依着的。所以在这边问他的去处，就是从哪里来，去到什么地方，又从哪里来，实际上他们就是说从不来不去去回答嘛，就是他虽然有他从他离开了嘛，他实际上有离开啦，他离开这个法会，实际上又从某个地方来，可是这些地方实际上都不是可以执着的。好，那接着又问了，我们看第二问，看为本文259页。那须菩提听了立刻了解，会意会，他有了深彻的契入。那导师的书啊，契入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是悟入了，悟入什么？悟入就是诸法实相嘛，就契入实际上就体会到了所谓诸法实相，所以他们有了深彻的契入，体会诸法实相。那既然有这样深彻的体会呢，一定是从谁听法修学，所以接着又问谁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师长，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的师长是先来不生的，以后也 无有灭。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佛弟子是以法，以这个法，那这边法讲就是诸法实相，那以法为师，哪有所谓实在的，除此之外有什么实在的老师，那法性呢，所以这个法就是法性嘛，诸法实相呢本来是不生灭，我们就是依着这样子法随顺法而修正罢了。所以这个是有趣啦，以法为师，可是这个法是这种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本不生灭，本不生灭。好，所以他第二问主要是问说跟谁修学，谁是你们老师嘛。那第三问，接着看第三问，那须菩提听懂他们的意思，以这个正法为师，所以进一步又问，那你们所谓的法是从哪里听闻来的，那就是说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悟入，所以这悟入跟前面所谓契入是一样的，就是体会诸法实相，体会诸法实相。那诸比丘就回答呢，他是从无有五蕴，五蕴就是五蕴的以前的翻译旧译，那五有十二路，那路也是处的旧译。那这边有一个有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导师先解释的十二路嘛，或十二处，它是分为内跟外，内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外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境嘛。那内外六路是为识所因处的，所以叫入。入或是处就是有生长的作用，生长就是可以产生认识的作用了。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呢，是将所谓的内六入称为是真上缘，就是有产生认识，有一个强力有因的强力的因素，就举例啊，如果眼根坏的，我们基本上没办法认识这种色境嘛，所以它是相对来说了，内六入就眼耳鼻舌身这六个呢是真上缘，就是有力的因素，就在认识作用来说它是真上缘。那外境呢就是所缘缘嘛，我们产生认识，所以这个中间呢，如果我们的事是在更深层，那六根是算我们的器官嘛，那我们怎么去认识外在的境，就借由六根。那这边所讲是为识所因处，就是你要产生认识，不管是意识或是前五识都是如此，这六个 就是应该说十二个内外十二个、哦、都是产生认识、哦、所以人因的是意就是事嘛、哦、就产生认识，那所因的、哦、就是所依的啦、哦、你可以所依的、哦、这些依的依的眼根还有境，你可以产生所谓的眼识嘛、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哦、为事所因所因啊或是所依啊，依靠的依是基本上也是因的意思。那十八界就是除了十二处之外，再加上六识，眼耳鼻舌身识，那界有类别的意思。那为什么要举这个呢？那这边所要讲的导师就解释了，那朱比丘的回答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五因十二入十八界，那就说这些法，这些法呢性空不可得、哦、所以大圣就比较强调不是人、啊、是更强调这个法、哦、就因入界、哦、所以他了知不可得，所以我们从这样子闻法而体会而修行、哦、那最倒数第二行、哦、因接触三歌是佛对众生的分析，就对人的分析的，那要说明的是我所不可得。那我呢众生嘛，我所你可以说是构成众生的这些法，那是什么运接触。那或有另外呢有一种情况，我们看最后一行，或者又执着所谓的因接触为实有自性不解性空。所以如来说法呢，如本经的中道正观，中道正观就是观所谓的运界处、哦、运处界空为方便、哦、那这些比丘也是这样子的闻听闻而思维而体会的、哦、那中道正观是让讲的，我们看一下贯科啦，或者是、书本的目次、哦、这上在第一页有没有习甚深中观里面、哦，我们看科判来一起来稍微回忆一下啦齁。在真说菩萨道里面分为三个嘛，广修正行习甚深中观、啊、做教化事业齁，所以在第一观科的第一页齁，丙二习甚深中观里面齁，开示中观下面有个根一是我空嘛，就直接观众生，就众生就是真实观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人众生嘛。接着根二叫法空观，法空观他举的像心一是运界处观，那观察什么就无运的非常非无常嘛。那人二呢就是非我非无我，那人三是观心的非死非非死，那立观诸门就是超越的齁，就是善法不善法等等这些。那人五就是总结有无来总结的齁，那导师说诶、欸、有跟无齁、哦、就是我们众生根深蒂固的那种见解，所以最后用有无、啊、我们看为这个讲义的260页齁、哦、所以这边讲的齁、哦、就是如此齁、哦、都是用运界处齁、哦、和运处界来不可得来观空啦，来用这样的方便。那这样子的观察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随顺于生意的观察。啊它还不是所谓的真实智慧的齁。这样的观慧实际上还是属于随顺于生意的那种世俗智慧而已。不是真实智慧。好，这是第三问啦齁，第三问。那第四问呢，又问了，须菩提又问，那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断烦恼，为了了生死，为了得解脱，为了成佛，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去闻法而修习空义、哦、体味空，或是观诸法正观诸法本空而体味实相呢、哦、到底是为什么呢、哦、他就进一步的问、哦、那朱比丘的回答是说，他们不是为了要戏服，也不是为了要解脱而闻法、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烦恼呢本性空寂、哦、本无所服、哦、 怎么会为了要断除系缚而闻法？哦，那解脱也是本来空寂，怎么会为了要求得解脱而闻法？哦，这个实际上，这个道理，哦，这个就跟所谓的烦恼即菩提这个道理一样，或者我们常在说，或者在自论里面提到了，哦，就诸佛菩萨知道一切法无自性，烦恼也是无自性，可是众生不知道嘛，所以我们才会起惑造业，哦，甚至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哦，制造所谓的色身香味触，在这制造的这些色身香味触又起不正思维，起这种错乱颠倒，所以才会升起烦恼，哦，所以才会没办法解脱。假设我们可以知道，就像这边所讲的，我们如果可以知道烦恼本性空寂的话，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戏服我们，重点是我们不知道嘛。那就有人譬喻了，我们有点像是什么，我们感觉我们现在是清醒的状态嘛。实际上如果从无明，这种无明就是无知嘛，不清楚来说，事实上我们认为清醒，事实上没有清醒的，所以我们就好像我们在梦中，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好像是事实上是在梦中，我们认为我们实在的亲朋好友的关系、家庭事业等等这些，我们认为是实在，哦，从小到大被教育就是好读书，要怎样读好学校，将来找好工作，那最后呢赚钱，那最后呢赚了钱你可以以前有什么养儿防老概念啊，现在不一定啊，现在就是有钱啊，将来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办法找人照顾你嘛。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忙忙碌碌这一辈子，我们所做的这些行为事实上都没有帮助我们去了知所谓烦恼这种无自性的道理，可是我们就乐此不疲啊，我们就会认为说一般人都是这么做嘛，我们也是照这么做，诶，教育是这么教育的，那过去的人都是这样子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改变这个概念这么的难，这么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乃至不是这辈子，过去无数劫了，很多事都是如此这样子的 了知，这样子的认为，所以才会自作烦恼。我们常常就认为是别人才是我们烦恼的根源，殊不知我们才是自己的烦恼制造机的，就烦恼事实上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好，这是第四问，就是问他的修行动机，可是他回答是说他不是为了要系缚，也不是为了要解脱，因为他体会到体证到诸法实相，知道所谓烦恼跟涅槃，或是烦恼跟解脱，它是本性空寂，本不生灭的，本不生不灭的，所以也不需要要离系缚啊，我不是为了要得解脱了。好，接着看第五问，那修正的动机已经清楚，那你们到底是修行或是实践什么法可以得入，这入就是体证诸法实相。那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所修的法门不是不为了有所得，也不是为了有所断，无所得无所断的法门就是般若波罗蜜。我们在常念那个心经嘛，心经在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嘛，度一切苦厄，在空中呢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明欲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这一切法都讲了啦，他不管是从杂染的这种无蕴舌处十八界，还有修行的方法就缘起，还有四圣地嘛，无智亦无德，导师说最后一句最重要，就以无所得故了，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以无所得故一切法皆成，以有空一故一切法皆成，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修行或是他们实际上所修的法或者所实践的法而体证的，事实上他是无所得无所断，这个都是站在这种第一义这种生义地的道理。虽然是这么说了，可是你在凡夫地或是从刚开始修学，请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我们应该要有所谓的因果这种事项的道理， 就是我们要还是要修行，要降服自身的烦恼，不要说哎，真的无所得无所断，到达那个境界可以了。地义上世俗地上，我觉得还是要有他的修道的次第，修道次第。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一问啊，第六问啊，就须菩提知道他们已经得调伏，调伏他们自身嘛，就像经里常譬喻的牧牛或调马哈，啊，以循顺就是循顺如法，就是调伏自身的烦恼了。所以又接着问说，到底是谁调伏了你们呢？哈，他就回答说，谁能调伏啊？谁能调伏谁啦？只是我们只是通达了身无决定相啊，心无所行啊，心无所行就是没有所缘的影像。那这个所缘影像一样是站在这种圣义地上，并不是我们在说哎，诸法毕竟空的时候是觉诸细论嘛，就你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是从这个圣义地上说。那可是你初定的时候，般若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吐熟身嘛，所以你在得在体证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的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去描述了，所以没有所谓的所缘所缘律的影像嘛，就是人取所取当下之上都是泯除的，就是没有办法分别，没有办法进一步去分别。可是你方便将出，你出这个所谓的圣身或是诸法实相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所谓的方便智，后得的无分别智，基本上你还是有看到世间的种种相，男相女相这些种种的差别相，可是你不会去认为它是实有，你都知道他们都是无自性，那自然你看到实相你也不会产生颠倒，你也不会因为这样的相而起所谓的贪嗔痴。好，那我们接着看身空心寂就是这样调伏我们。那简单的说呢，因身空心寂而得调伏，所以他已经降伏自身的烦恼，就是体证到诸法的实相，所以知道这个身心都是无自性。那这个我们牧牛调马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瓜伏就是注脚665瓜伏三，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所提到的修行禅定的方法，不外乎调摄身心。那调是调伏调拢，就人心拢力的念嘛，就像凶暴多恶的这个念嘛，不堪驾驭嘛。又如恶性的牛，本性很差，到处践踏禾稼，就是农作物，必须加一番调练降伏功夫使心能柔顺啊，随自己的心意而转而生，所以古来有调马还有牧牛的譬喻。那这个是第一个，那调又有调和，所以身体呼吸心念，就是你身体要跟呼吸还有心念 这个都要调到恰到好处，勿使动乱才能渐入安定，所以这是修定的过程。所以导师说调有两个，也是让我们心调拢。如果我们刚强啊，就是我们别人跟我们建议或是知道我们禅修方法，我们没办法接受，基本上很难啊，很难得力，修禅定得力或者入定。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把这一段念完就我们就到今天。那第二个悟二这边究竟解脱，我们刚刚是从第一个导师是说从那个解脱的体证来说嘛，修学的历程来说，那接着这边是究竟解脱，我们来念一下，又问何行心得解脱，答言不断无明不生明故，又问汝等为谁弟子，答言无得无知者是彼弟子，又问汝等以得几何当入涅槃，答言犹如如来所化入涅槃者，我等当入。又问如得以得其力耶，答言自力不可得故。又问如等所作以办耶， 答言所作不可得故。又问汝等修犯行耶？答言于三界不行，亦非不行，是我犯行。又问汝等烦恼尽耶？答言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又问汝等破魔耶？答言因魔不可得故。那接下来导师说有八番的问答了哈，那主要是从究竟解脱来问的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哈。那我们前面呢，事实上是从如来的去善巧方便去画两个比丘去跟他们做问答，去教化这些五百比丘。那从一个大家所共通的概念，就是从涅槃修学的目标了哈，就是得涅槃。那涅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哦，一般就会认为说，就是断尽的烦恼。那他就问啊，那这样的烦恼到底是有没有他的自信？哦，经由这样的问答，知道他是无自信。那既然这个烦恼无自信，那烦恼是从哪里来？哦，烦恼就是我们取尽，就是我们产生对尽产生认识的时候不正思维，我们对尽产生的贪嗔痴，哦，就这样来这样的分别。那这样的不正思维啊，这样的分别到底有是没有？有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是有自信有无自信啊？实际上它也是无自信啊，所以一步一步的去知道啊，一步一步的去除，甚至最后可以知道我们所认为的最终的目标啊，修行解脱的最终目标涅槃，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可得啦，可取的啊。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涅槃实在可得可取啊，那基本上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执着了哈，所以还是要去除，还是要去超越。那接着在密说的地方，就是这些五百比丘听完跟两位化比丘问答之后，真的体悟了哈，证阿罗汉，所以这些比丘又回来法会当中，在佛旁边嘛哈。那这时候就由须菩提去跟他们做问答。那导师说他这开始的问答有分三个了哈，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六次的问答，接下来还有八次还有五次的问答。好，那这些问答基本上你说简单呢，事实上也很简单了。反正他就是不离开跟诸法实相，甚至说一切法空或者生意地那种道理哈，他基本上就是围绕到这里，不管怎么问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哈，他。没有所作，所作不可得嘛，所作一半，他所作不可得，那有没有得到自利？因为他解脱了嘛，所以我们想当然了，他已经解脱自身烦恼，就已经得自利。可是他回答说自利不可得，那基本上他就是从这个圣义地的道理去说了，就是不要执着有个实在的东西可得，不管是智慧，不管是功德，不管是涅槃，都是如此。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